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创造了我们的生命，又借着恩宠不断地塑造我们，滋养我们。我们恳求你，让你的圣神在我们中间运行，启迪我们，光照，带领，指引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阿们。
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家人们，晚上好。今天呢，会为大家分享生命成长的第三个阶段，幼儿期，两岁到三岁。这个阶段有哪些成长的特点呢？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申老师，我们欢迎他们。
这个幼儿期是两到三岁，主要是发展意志的时候。所以要注意，就是让这个孩子怎么能够发展出他生命的自主，而不是害羞，而不是怀疑。所以说呢，这个自主对害羞怀疑这个是这个时期我们应当注意的焦点。就是孩子所谓的自主，就是孩子在发展他自己的意愿的时候，他能够很顺利的让他的意愿实现，那个就会形成一种自主。翻过来呢，如果孩子在发展他的意志意愿的时候，他结果呢就遭到了拒绝，那个时候带来的就是他的失望啊，就是他的害羞。所以在这个时期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就是我们会看到呢，有些成年人他长大之后怎么样，他自主性不行，而且呢他常常害羞，那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呢就害怕，就害羞怀疑，那不信任，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会看到那样的人，他就是在发展的意志的时候他出了问题，出了困难。这个意志的发展啊，为一个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如果他的意志发展的不正常啊，他很多自己应当这个多注的地方他没有能力。你让他自己去决定我要干什么什么事儿，你发现他怎么样？他不相信自己。好，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啊，在这个时候，孩子他的人际关系呢，就已经扩大到这个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不是单纯的和妈妈的关系，又加上了他的父亲。所以这个双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很深的。所以我们如何去帮助这个双亲能够非常健康的去对待这个孩子啊，其实是教育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话题。获得自主啊，克服这种害羞啊，克服这种疑虑这个是孩子成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指标啊。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孩子他往往怎么样盯住一个事物，你看到他的眼睛怎么样就死死的在那里盯起来了，你会看到孩子的这样的表情，其实他对这个世界怎么样他充满了兴趣，他 他愿意去探索这个世界。啊，他不能够借着这种探索获得这种控制感，或者对于这个外界施加影响的时候呢，就是他遇到了一个被拒绝的一个阻碍，那么你就会看到呢，他就会产生这种害羞，产生这种怀疑，啊，这样的孩子其实是非常多见的啊。我遇到一个个案，就是那孩子他刚刚被抱来的时候，就是，他是领养的，那孩子我见了他，为孩子怎么样，就是在一起玩耍，那孩子很主动，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怎么样，我回去了，啊，我又见到了那个孩子，我就开始跟那个孩子又玩耍的时候，发现那个孩子怎么样，他不跟我玩了，他开始害羞，然后还躲在他妈妈的背后。我一看那种情况，我就对他妈妈说，我说你是不是训斥孩子了，是不是打骂过孩子，或者对他生过气，反正就是说你的，就是这个孩子他肯定遇到了这个生命的这个挫折。我跟他妈妈这样讲的时候，哎呀，说的他妈妈怎么样，一句话都不说了就是我看到孩子那种表现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就想到了这个双亲对孩子的这份影响，就是他这孩子他在发展意志的时候怎么样，发展自主的时候遇上挫折，所以他就害羞。然后呢，我就为那孩子怎么样赶快的扶手，去也会抑制他。所以我们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们会真的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例。
两到三岁之间的他就是幼儿期啊，刚才陈峰也分享了，他是自主与害羞会议之间摇摆，是吧？如果他不能发展成为一个自主的人啊，就有自己的主见的人，他就会形成这个害羞怀疑。我们上一期也分享了，你看一到两岁之间，幼儿期是不是？那是体验这个新世界的一个关键时期，他刚刚出生到了世界上，他要体验。那么他经过一年的体验之后呢，他就进入了一个什么，就是掌控这个世界的一种影响力，他就探索这个新世界，也就是这个时候是自主的萌芽。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要掌控啊他这个身边的一个环境，就是这是他开始有这种欲望。当然他是一个自主的萌芽，如果说真正的发展独立自主呢，他是在青春期啊，这是后面的课程。但是这个时期他已经有了很深的一种意愿。当然说这个小孩子他能掌控什么，他就掌控他手里的玩具，是不是？掌控他生活的这个小天地。其实这个时候的孩子呢，他没有其他的他人的我的这种概念，到了手里的都是自己的。其实他就有用这种方式来什么，来探索这个新世界。其实这个时期的孩子呢，他就比较怎么说，从大人看就比较自私啊，就是什么东西到他手里就是我的。你看做妈妈的尤其有经验，这个时期小孩问什么都是我的我的，都是我的，是吧？因为他就在掌控到他手里的东西，他没有说这是借给别人的，或者说别人家的东西，他没有这个概念。反正他还没有这个健康的一种人格界限嘛，所以说到了他手里的都是自己的。所以这个时期呢，也会发现一个什么现象，说你如果把东西给了他，你再要就要不出来了，是吧？他就肯定不给你，你怎么哄他也不给。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说怎么样面对孩子啊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帮助他发展自主，但是不要自私，是很关键的。自主是什么？成年之后他有主见，但是自私呢，就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就是人格了，是吧？一旦发展成一个自私的人呢，就是他就是只是想到自己，想不到别人。那么怎么样帮助他发展这个自主，但是不要自私，是很需要反省的一个课题。 那么往往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啊，就会形成一种错误的教育。好比说哄孩子，这个哄孩子是对的，因为小孩就是很多人就当那开心果是吧，就哄这个孩子。但是往往有时候你无意中的一个教育呢，可能一种方式啊，就导致他产生一种自私。你好比说有的时候孩子拿一块糖，有的人就会哄他是吧，你让我吃了这块糖吧，这孩子肯定说不给我的。那有的人就哄说你给了我吧，你看你孩子都有爱心的，糖多甜是吧。有的时候孩子就会给是吧，因为他小孩嘛，他高兴了他就给了。但是很多大人怎么说，给了之后他就说啊，给我还给你啊，我不吃你这个东西，看把你吓的，说至于啊，他就会马上给了这个小孩。但是给了这个小孩呢，就是他没有意识到他这个举动其实给孩子带来了伤害。因为小孩他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见识嘛是吧，长见识，说见所闻的啊，体验到的，他来判断事物。那么这个时候说，如果说大人哄了半天，给了小孩，给了大人，大人马上又还给他，那么他就会觉得大人都是骗人的，是吧，哄着我玩的，骗我的。当然说如果第二个拿了他的给他的没关系，如果不给他的，他就认为这个大人说话不算数，他就会形成一种这样的倾向。所以说怎么样就是帮助他成为一个什么，就是能够有爱心的人啊，不自私，但是有自主不自私，这个很关键。就是面对一些，因为小孩他就用他的大脑，他去思维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去帮助他，让他体验到就是帮助别人是更好的一份爱啊，更有回报。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说小孩给了大人糖了，大人就吃掉说哎特别甜，说你看小孩你真有爱心，他会感觉到一种高兴，一种喜乐，是不是？所以因为他就感觉到哎帮助别人是很好的，虽然说损失了一块糖，他内心喜悦。因为在圣经里面耶稣也说了，施比受更有福，这个时候其实帮助他有爱心是很关键的。当然如果大人觉得吃孩子一块糖觉得不好意思是吧，那你给他买一包糖，你给了他之后就说这是对你爱心的一个赏赐，那这个小孩就感觉付出是有回报的，这个对他的人格健康非常重要。那如果你不想吃孩子的糖呢，你说你转个身你再给他，他就忘了是哪一块了。但是不要说认为大人是骗他的，说这个是很关键的。还有一个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去看，刚才神父也讲了，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他在探索这个新世界，他对什么都充满好奇。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脾气不太好的话，或者随着情绪管孩子的话，可能就把他那种求知欲啊，他那种欲望都来给他打消了。甚至在这个时候吧，因为小孩还不懂啊，就是你跟他讲道理还不是太懂，讲道理讲不通，讲不通什么方式最好啊？就是巴掌最有效了，是吧，啪一巴掌他立时就老实了。但是往往这一巴掌下去呢，就对他的这个就是这种欲望，就是进取心一下子就打消了。你打个比方说，这孩子们去，有时候妈妈带着孩子去邻居家玩，玩的时候呢，可能邻居就会把我一小孩嘛，就把玩具你拿出来了，玩的也很开心。但是走的时候这孩子就不放玩具，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嘛，他不知道这是人家的是吧，他没有这种概念。然后走的时候妈妈说把人家玩具放下，他就会说我不，为什么？他就觉得我的玩具凭什么给他。但是如果这时候哄的话，哄他也不听，那怎么办？很多时候就巴掌就上去了，一巴掌下去撒手，哎，这孩子是撒手了。但是他下一次再去人家家里他就不敢玩了，说即便玩的话就是他就变得很乖，你只要一说话他看着妈妈的这个眼色，哎，他马上就还给人家，其实就把他那种求知欲啊，把那种进取心就打消了。只是往往这种害羞呢，尤其是在外人跟前批评孩子，就让感觉孩子很害羞。
所以这个粗鲁的父母他会强化孩子的这种害羞感，他尤其是他对着这个外人去训斥孩子，去这个殴打孩子，就让孩子那种害羞感就会更加的加强，他会感觉到非常没有脸面，不被接纳，对不对？所以孩子 虽然很小，他对这种爱的这种感受是非常敏感的。你们没有用爱的方法去对待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出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这样的孩子，2-3岁，他正是发展自主的时候，他可能真的他，因为他会走路，对不对？他可能他不太听你这个爸爸妈妈的话，他也开始说话，有的孩子这个时候也会说话了。而他的想象力呢可能也是比较强。所以就是这样的孩子，由于掌握了语言，又开始能走路了，又有那个丰富的想象力，所以他就让他变得很多时候怎么样，他不在你父母的这个掌控中。可是父母呢总愿意去掌控孩子，因为他感觉孩子还小。所以说啊，就是你不能爬墙啊，你不能登高啊，你不能碰那个热水壶啊，你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你爸爸妈妈他可能对孩子有很多的限制，可是这个孩子呢，恰恰就不按照你说的那一套做，因为他根本也不懂，对不对？你跟他讲很多东西，他根本不懂，而他呢是。带着满腔的兴趣对这个世界就开始探索，他在探索世界的时候怎么样，你就是要让那个开水壶烫他一下，对不对？那现在不一定是坏事儿，就是让他感受到怎么样，这个爸爸妈妈说的话怎么样是有意义的啊，就是让他感受到呢，有些事儿是不能做的，需要界限。可是很多家长不懂这个，就是怎么样，一发现孩子一出现错误的时候就开始训斥，结果就带来这种害羞怀疑啊。所以说呢，就是让孩子适当的怎么样去犯一点小小的错误，只要不受伤，对不对？因为热乎水壶烫他一下，他就知道了，妈妈说话了。不让我通，我通了，下一次呢有听妈妈的话，他就会有这样的理念。否则的话，他这种听妈妈的话，这种理念，他是出不来的。他登高的时候，你让他适当的就是摔一下，那不一定是坏事。
嗯，
好，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其实孩子从父母身上就。学到了什么？生命的界限，就是有些事儿是不可以做的，他都学会了这个啊。但是这个父母呢，他常常怎么样？他不懂这个，他不懂这个，就是对孩子呢，就是企图去控制，就是什么事儿都替他做。什么事都在父母的掌握中，常常对孩子就说不啊。如果一个家长对孩子只说不，而没有说过好，没有说过是，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那个孩子他常常遭受的是否定啊，遭受的是否定，他的意志怎么样，没有在这个是与不之间这个弹性。很有弹性的怎么样去发展啊。所以说呢，就是那孩子的那种意志的那种弹性，他其实就是借着父母很健康的说是与不形成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不懂这一点的话，就是你会发现呢，就是有些孩子长大之后，他的人格非常的扭曲啊。我们会看到呢，你只对他说是，结果怎么样，他就是什么都是我自己做主，你看我就没有被爸爸妈妈否定过，所以他就形成一个什么意志上的一个放纵，这个意志没有界限， 就是有些事儿是不可以做的，他不懂。所以只要我一说这个事儿定能成，只要我一说那这个事儿就要实现，所以他的意志就会形成一种放任。
嗯，
形成放任之后呢，他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了他怎么样，像希特勒一样，对不对？非常独裁。哎，说什么事儿你不听我，不听我咔他就会形成这个。啊，所以说呢，就是我如何就是对这样的孩子给他适当的限制。但是有些孩子你会发现他长大之后呢，做事的时候他不是霸道独断，他是什么，他是畏首畏尾，他干什么事他都没有那种能力我自己做一个决断。你说起这个事儿了，我前几天还遇到一个这样的状况，一个这样的孩子啊，不是孩子了，他已经是30岁的人。你30多岁的人了怎么样，就是神父我去参加那个班呢，我还是去参加那个班，你说这么一点点的事他怎么样，没有能力做决断。你就会看他在这个时期肯定受伤了。啊，就是他什么事他都是依赖别人，因为他可能他小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这个爸爸妈妈怎么样，就是让孩子怎么养成了这样的这个依赖性，从来不让孩子自己去做主，所以对孩子总是说不。你本来你那作为爸爸妈妈，他孩子小的时候你对他说不，可能是为了保护他。可是你本来是出好心，让孩子受到保护，但是你不知道你出的这个好心恰恰怎么样，害了这个孩子，让他长大之后他没有意志上的这种独立性。啊，所以这个是发展意志的很关键的时期。如果在这一段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对孩子说是或者对孩子说不，那他可能就会出来。好，另外呢我们还会看到的就是有些孩子怎么样，他没有那个健康的界限。
嗯，
就是我们在这个一致渠道里面很注意这个健康的界限，我们很注意这个。就是你没有健康界限的时候，你为人家做医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那个求导者的症状怎么样，完全在你带导者身上开始出现了，对不对？因为你和他没有界限，他不知道你是你我是我，他没有这样的界限。好，那个创伤大约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因为他没有界限，他不知道我和世界是有区分的。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了就是这样的创伤，它其实都是这个发展意志的过程里面形成的。啊，这样的创伤如果不被及时的医治的话，孩子大了之后就出现了。
听起来就是面对2到3岁的孩子，就是比方说我允许他做一些事情，比方说他自己去愿意去的地方呀，玩自己愿意玩的玩具呀，我适当的可以允许他，但是呢我要适当的也要否定，是吧，也可以
对
他说不。
对， 对，
就是在这两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有的父母可能就是高兴的时候怎么样都行，不高兴的时候怎么都不可以哈。孩子可能有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对呀错呀可以呀不可以呀，可能在这之间就特别的模糊，因此呢就产生了没有健康的界限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盲区啊，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这是对的还是错的呢，是可以的还是不可以的呢。
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啊，就是首先培养孩子健康的这个自主的能力啊，健康的一个意志力，就是意志有弹性非常关键。
嗯，
那如果没有意志上一个弹性呢，当然刚才沈峰也讲了，他会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像希特勒一样，一个像蒙娜丽莎一样，一个是霸道独断，一个是什么，就是那个没有自己的主见啊，畏首畏尾。 其实这个都是毁灭性的一种创伤，是吧？一个是就我说了算，谁的也不听，咱们也没有弹性，
嗯，
一个是畏首畏尾。然后如果一个意志上没有弹性的人成年之后呢，他会经历很大的一种挫折，甚至有时候他没有经历挫折的能力，他可能就会选择什么结束生命，这个是很现在越来越普遍了，就是他接受不了打击。其实在这个时期我们知道孩子他开始探索新世界了，但是他对于对与错他还没有概念，是吧？就是就像他不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
对，他完全依靠父母对待他的态度、
啊、所以说这个时期的孩子最关键的就是凭着公众对他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别人怎么看他，
嗯，
别人看我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
嗯，
他是凭着这个的，因为他还没有对错的这种观念，良心的发育还没到这个时候，在以后的阶段才会发展。
嗯，
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首先作为父母怎么样去让他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良心，是吧？就是因为他那个没有判断对错的能力，那么怎么样在公众面前就是给孩子一个尊严啊，给他一面子，因为小孩也爱面子嘛。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如果当着别人的面就是公开的批评孩子，尤其是说一些羞辱性的话语，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父母不爱孩子，
嗯，
而是父母是随着情绪管孩子，
对，
他管孩子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什么？我情绪好了，
嗯，
什么也没事儿，情绪不好了，什么也过不去，哎，他这就导致孩子就没有办法。另外，我们很多时候有一种什么错误啊？自己夸孩子，但是当着别人的面批评孩子，这是很多父母的做法。
嗯，
尤其别人夸孩子的时候，嗨，他可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啊，他可不像你，看在你跟前乖是吧？这个其实对孩子伤害是最大的。因为说这个，有时候别人夸孩子吧，当然孩子也高兴，也愿意听好听的。别说孩子，大人也愿意听好听的。
对。
但是如果父母说啊，他没有你说那么好，哎呀，你可不知道他可淘气了，可不听话了，怎么？这个就是对在别人跟前批评孩子，那么就导致他以后不愿意见生人，因为他觉得在外人跟前丢了人了，是吧？其实这种伤害是很严重的。其实呢，在父母来说啊，就是当别人夸孩子的时候，心里可高兴了，
嗯，
但是又怕什么？夸他不行，万一他骄傲了怎么办？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是吧？这个其实很错误的一种观念。你像比像孩子还需要夸，好孩子夸出来的，你大人也愿意被别人夸，是吧？所以说不要怕这个。当然，孩子做错了，也不要就是直接就去批评他，尤其当着别人的面儿，是吧？而是说你在批评他的同时，要让他感到你事儿做错了。妈妈批评你，爸爸批评你，但是爸爸妈妈依然是爱你的，
嗯，
这个很关键，就是让他感受到一种被爱。我这边做错了啊，我做的不是很好，但是爸爸妈妈依然爱我，这个为他这个心理是很重要的。你打个比方说，有人这个小孩嘛，他对大小便的控制还没有能力，到4-5岁啊，才最后才可以。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刚给他换了一套衣服，他可能一会儿他就忘了，是吧？他会跑了，会跳了，他一边就忘了，哎，过了头了，就可能就跟顾不得找人，他就大小便，他就把衣服给弄脏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面对？那很多人就当着别人面就批评孩子，就骂孩子，是吧？你看看你怎么样。结果这时候他就觉得在外面前丢人了。所以说一般的来说，批评孩子不要当着别人的面，因为尤其是在外人跟前。哎，你可以把他领到另一个房间里，你跟他说，你看你一玩就忘了，是吧？你把这衣服都弄脏了，嗯，刚给你换的，但是这样爸爸妈妈依然是爱你的啊，下次你有需要了告诉爸爸妈妈，这个为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是吧？还有一个一定要对他说什么，就是好与不，就是可以就是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孩子，他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有的时候你越说不能摸不能摸，他非得摸不行，他当着你的面不摸，你走了他就摸，那就危险了，是不是？因为好多东西它是有害的。当然刚才沈父举了一个例子啊，这适当的让他吃点苦是可以的，就像暖水瓶一样，是吧？但是这你一定要保证看着他，不让他出大事，就是你告诉他暖水瓶不能摸，他得问为什么不能摸啊，或者怎么，你就让他手摸一下，他一下子他下次他就不摸了。关键的一点就是孩子就像海绵一样，他吸收着父母的一切，不是你光跟他说他就可以，关键是他看父母怎么做的，是吧？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让孩子听话， 那大人就得说到做到，也就是大人要言行统一。你嘴上说，然后你说他，你自己不注意自己，那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小孩这边当时听了你的话，惹不起你，但是心里不服气。你看你不让我这样做，你这样做，你这就麻烦了。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对孩子有健康健全的能力，说好一步就是，首先父母有节制的能力，他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还有一个就说到做到，是吧？给孩子许诺了，一定要做到。那在古代有一个就是那个曾子杀猪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故事其实就在讲怎么样面对孩子。那么这个他妈妈就是曾子的妻子，跟孩子说：“你如果好好听话，好好听话，今天让你父亲给你杀猪，是吧？在古代这样，咱把猪杀了吃猪肉。”这孩子，你本来在古代来说，逢年过节才杀猪，今天也是一样，不是随便杀一头猪。那孩子为了什么吃猪肉，他就好好听话，表现的特别乖。然后他其实他妈妈就是为了哄孩子嘛，然后他让他就听话就行了。但是后来呢，就是他妈妈出去一下子，曾子回来了，孩子就跟他爸爸说：“妈妈说了，说如果我听话的话，就是今天让我吃猪肉，说把猪杀了。”然后你看我多听话，我一点没犯错误。曾子一听这个话怎么样，就拿着刀就开始去磨刀，磨刀石就开始磨刀了。当磨刀的时候，他妻子回来了，说：“你干嘛呀？”说：“你磨刀干什么？”说：“你不是说给孩子杀猪吗？然后今天吃猪肉。”那他妻子说什么？说：“你看看你，我跟孩子开玩笑的，说哄着他玩儿呢，说让他听话，你把一头猪杀了这。”但是曾子说什么？说你这样是不对的，就说孩子的品格就看的是父母。说如果说你觉得你哄他玩啊，你说了不算，他以后他就不相信你说的话了。他可能听你话，但是他从心里不服你。说你怎么让孩子做一个听话的孩子，是吧？说父母一定要做到。说你觉得是一头猪重要，还是孩子的人格品格更重要？说今天一定要把猪杀了。你给孩子说了算，但是说如果以后你舍不得，你不要随便给孩子许诺。其实这个其实很关键。那么今天我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父母说孩子自己不改变。前几天有一个不是咱们他一个哥哥，不是他把脚扭伤了，就是去看他去了，是吧？都是老教友。去了之后，然后他那个外甥在。就是他女儿家的那个小外甥，是吧？所以说说话说起来了，说今天他爸爸在这说孩子，他不让孩子玩手机，他在一边一直玩，然后他说不让孩子玩，孩子他有姥爷呗，孩子你说我不让我玩，你看你，他姥爷说看看好不好，看你说不说，说他就是你说这孩子不让孩子玩，你在这玩的比他还迷呢，这孩子他有姥爷这有仗势吗？不是说。这孩子说你不让我玩你玩，要不你也别玩了。他老爷子说看怎么样，你还说孩子不？其实这个现象现在很普遍，那你就没办法让孩子服。他即便说你是巴掌打他，但是他心里生气，他惹不起你，但是他心里不服气，那么就会形成一种什么内在的对父母的一种愤怒啊，一种抱怨。其实这个就没有办法管孩子，所以要想让孩子听话，首先父母要做到。不过这一点其实不容易，是吧？这一点是不容易的。那么也当然，你说你不管他也不行，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是有害的。只有让他惊讶到我听父母的对我的生命有好处，他才能真正的听话。
对，所以说父母他本身自主的能力啊，自己的安全感足够安定的话，
对对对，
或者是他那个足够健康的话，然后在培育孩子的时候。其实他也能够给予孩子足够的自主力，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本身哈都是摇摆不定的，或者自己本身都没有一个定力啊，也要么他也没有意志上的这些弹性啊，面对孩子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能力的哈。
所以这个孩子我要注意，他是表达意愿发展意志的这个时期，这个两三岁啊。所以这是个很关键，就是你如何让他的意愿能够很顺利的去表达，而不是让他 看到妈妈看到爸爸的时候就带着一种恐惧，不敢讲。所以我们一定不是只去学会去阻止这个孩子，而就是让他的意志意愿要去发展。但是他的意志意愿发展的时候，他真的时候他不听你的话，他不听你的话的时候，你不要用这种伤害性的这个暴力性的这种方式去对待孩子，是不是？你比如说某他去哭，他不听你的话还要哭，但是有些事儿呢就是告诉他就是不能做啊，这个一定要给孩子一个界限，这个时候一定要给他界限。但是你给他界限的时候，他可能会受伤，他在那里哭，对不对？他在那里哭的时候，我们要允许孩子哭，清楚吗？就是让孩子把他的这种情绪怎么样哭出来，
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然后呢，你爸爸妈妈在那里守着，要守着孩子，你不要把他关到一个房间里面，你去哭去吧，不可以这样啊，要守着孩子，就是你哭的时候，我适当的给你擦擦泪，对，你哭完了，哭完了咱们再说啊。你哭吧，你哭完了我们再说，一直允许他哭，然后他哭完了，一定要用一个比较热水毛巾啊，对不对？给孩子擦一擦，告诉他怎么样？我很接纳你，你哭完了吗？你感觉还伤心吗？还有情绪吗？哭出来吧，爸爸妈妈很爱你。把孩子怎么样及时的抱起来，这个很非常有用，让孩子体会到我被爱，这个非常关键啊。你看小的人小的时候，他就是两三岁那个时候躺在那个床上，他装睡，他妈妈一看他是装睡了，他妈妈就告诉他这个是不应该的，然后妈妈呢就下楼了，就下去去干活了。等一下，小的人从床上怎么样爬起来了，拖着一个比他自己还长的一个睡衣，跑到妈妈那里，就噔噔噔跑到妈妈那里开始认错。他说：“妈妈错了。”当这孩子在妈妈那里承认自己错了，在那里开始哭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妈妈怎么样很心疼他，把他怎么样一下子就抱起来。然后所以我们会看到小德兰的灵修怎么样，你会看到就是你犯错了之后，你失败了之后，你赶快怎么样用忏悔的泪水换来天主的喜悦，他就是有这样的灵修。所以天主的那份慈悲非常信赖，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信赖能力，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他这样犯错误的时候，那个妈妈怎么样就这样对待了他，所以为他来讲呢，承认自己是错的不是一个灾难，不是一个灾难，恰恰得到的是妈妈的抚慰。所以那个天主比这个妈妈怎么样更爱他，所以他的灵修就是这样。所以用你的忏悔的泪水来换取天主的喜悦。所以我们会看的就是这个健康的家庭里面成长的孩子，但他和那个粗鲁的爸爸妈妈对待孩子的时候带来的那个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如何接纳这个孩子，让他真正的去表达他自己的渴望，表达他自己的意愿。
对，是不是这个时期就是也是建立孩子自尊的一个这样重要的时期哈？当我们过多的去否认他、否定他、不被允许的时候，可能他的自尊会受到损坏。
对，他的人格尊严。
他其实埃里克森就认为这每一个阶段怎么样？他虽然有这个分期，但是每一个阶段都有另外其他的几个阶段。尤其是前几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不要把那个年龄段分得那么清楚。它真的就是连在一起的。 那个你幼小的时候，尤其是六岁之前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一个阶段，虽然我们分了好几个阶段，这样讲起来比较清晰，让你看到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孩子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所以我们会比较详细的去那样分。其实啊，就是不要分的那样清，你看到他有问题的时候，就回到那个年龄段去为他做医治就行。
其实和这个时期关键就是发展他的自主吧，还是需要培养他发展自主的一种意愿。
嗯，
当然也帮助他就是做事有一个目标性，因为他发展自主嘛，就是做事有一些主见。那就是当然他小孩这么小，他能做什么事啊？是吧？就是大人告诉他做事有一个目标啊，就慢慢的培育他的一个方向。要是吃了糖果了，哎，你把那糖果那果壳你放到垃圾箱里去。就是给他一种就是让他做事的一个但是他拿到那个因为他会走嘛，是吧，拿到垃圾箱里一开始可能不容易，但是慢慢的你做了之后你就夸他就知道，哎，做事要保持一个整洁，我把这个东西要放到这儿，这个就是一个目的性。
其实是借着这种欣赏肯定孩子，让孩子在欣赏肯定中养成这种良好的这种习惯，而不是借着你的训斥打骂。
嗯，当你们分享的时候，脑海里面一直浮现就是荡子回头的这个比喻，就是觉得父亲这个形象哈，他非常的有意志上的弹性，而且呢也有就是允许孩子，你看这小儿子当他提出这些就是不被允许的这个要求的时候，父亲很自由的哈就允许他，
嗯，
是吧？
对了，这个就是放手的一份爱，就是允许孩子去尝试。
对，
嗯，当然就是对他始终是一份爱、包容和接纳，但是这个有足够的安全感，父母就像神父讲的，父母有安全感才能做到，如果父母没有安全感根本做不到。
所以要给孩子这个表达意志意愿的这样的环境哈。如果我们去放纵孩子的意志，或者是说我们毁灭孩子的意志，这两个极端都会让孩子的意志意愿怎么样？受了这个挫折，受到了这个创伤。这样的人呢，你发现呢，他即使大了之后，他给天主交往的时候，他也没有能力去表达自己的真正的那个渴望、真正的意愿，他没有能力去表达。啊，所以他。不是怎么样在那里去命令天主，他就是怎么样，他没有自己的这个主权，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意愿，所以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可是在这个一难觉的灵修里面，我们会看到一难觉是非常在乎人的，对天主表达自己的渴望，表达自己的意愿。依然觉得这个灵修其实是很有这个见地，很有深度，很有洞彻力，但是也是为当时的那个环境来讲也是非常激进的啊。因为在当时的那个十六世纪的时候，那个灵修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表达你自己的意愿，你自己的意愿必须要空虚下来。否则你的意愿怎么样，你就会阻碍天主的意愿在你身上实现。所以他只是强调要怎么样，要让天主的意愿实现。所以他不去看自己的渴望，不去看自己的意愿。啊，但是一纳觉得他的这个独到性怎么样，就是那个意愿，这个渴望本身，那是天主和我们之间发生沟通的一个工具。所以你要学会表达你的渴望和意愿，而然后依然就会看到了，就是这个意愿、这个渴望本身怎么样，它是有层次的。你生活深层次的那个渴望的时候，一定是天主对你的邀请。所以那个深层的那个渴望、那深层的意愿，那是天主的意愿。啊，只是我们。一般的人都是生活在这个表层的渴望里， 所以生活在表层渴望里面的时候，它怎么样就会发生什么，发生这个碰触不到自己的深层的这个意愿。然后呢，其实他生活浅层次的渴望的时候，他那个渴望本身其实是混乱的。为什么会混乱？就是他没有发现他深层的那个渴望。深层的那个渴望本来是天主的邀请，你去生活深层的渴望的时候，你的渴望它是有秩序的，它不会混乱。那个时候你就会实现你的圣召，你就会看到天主对你的邀请。但是在这个时期受创伤的孩子呢，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愿，他就是怎么样命令天主。所以说呢，他的长大之后，他的灵修真的好成问题。但是这个啊，也所以我们如何去看到我们深层的渴望，这个更关键啊，我们需要学习这一点。
所以说，当一个人在成长的路上，或者是他跟天主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时候，的确是会看到有些人没有能力表达自己。但是有些人呢，就在天主面前撒泼。
对，那也没有找到自己人生的渴望。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耶稣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其实耶稣指的就是人内心的最深那个渴望。当你有了这个渴望，去哪里找啊？去耶稣这里。因为你去别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刚才神父讲了，我们很多时候渴望是什么？寻向外去寻找，没有发现内心最深的渴望。向事物、向受造物寻找，结果越找越痛苦。所以耶稣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我们只有发现内心的渴望。刚才神父讲了，内心最深的渴望是跟天主渴望是一致的。当我们的渴望跟耶稣到耶稣跟前的时候，这个渴望相遇，那就与天主相遇了。
对，如果这个时期受到创伤之后，他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渴望，或者是也不敢表达。因此呢，就是面对这些创伤，怎么医治呢？或者是放纵，或者是抹杀，就是怎么样来整合这个时期的创伤呢？生命。
但是这个时期它不是它主要是和爸爸妈妈双亲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做医治的时候，我们也要让圣母玛利亚或者大圣若瑟来医治他，让他回到拿撒勒圣家，做耶稣的小妹妹或者耶稣的小弟弟，和圣家三口一起互动，一起玩耍，用这样的想象力祈祷。这个伊纳爵比较喜欢这一类的祈祷，用这样的祈祷呢，你去做这个医治和释放，它效果是非常好的啊。那我们在神祈祷里面呢，我们就没有必要让他回到这里，他去透过自己的想象去做这个伊纳爵事的末观，没有必要那样。我们就是求耶稣，求天父，求天父的爱充满他，圣母的爱医治他，或者是这个大圣若瑟的爱医治他。你去看他受的那个创伤是来自谁的？如果来自妈妈的，要求圣母；如果来自爸爸的，求大圣若瑟或求天父、求耶稣，对不对？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医治，就是带着这样的这个意向，求天主的爱充满他，医治他，释放他。你就为他扶扶手啊，为他念念舌音啊，发现他就好了。还有那个界限不清楚的人，界限不清楚的人一回到这个时期，或者再大一点三五岁的时候，他都容易形成那个界限不清。我们就是回到这样的阶段，求耶稣怎么样赐给他意志上的这个界限，做事的时候要有界限，要分清你是你，我是我，分清我和世界这样的关系。你做了这样的祈祷之后，发现他就好了。我碰到一个修女，她就是为别人做医治的时候，她的界限就是不清楚。人家有什么难受的症状，在她身上全部表达出来。后来她跟我说呢，我一听我就知道她是健康界限的问题，我就为她做祈祷，为她做了祈祷之后， 他在为别人去做这个医治的时候，别人的症状在他身上根本就不再出现了，都完全都被医治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注意，就是如何透过天主的恩宠去帮助这样的孩子啊，这样的人去调整他来的这个实体的那个创伤。我感觉天主圣神真的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一个大的恩赐。
嗯，好，谢谢神父和老师哈。啊，主内的家人们，透过神父老师的分享呢，我们更加清楚2到3岁幼儿期啊是发展意志的一个重要的时期，他会在自主、害羞与怀疑之间摇摆。假如我们的生命状态啊发现在这个时期有过创伤，就按照神父给咱们分享的啊如何医治啊，祈求天主帮助我们能够获得健康的自主啊，发展我们有意志弹性的这样的能力。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
神，
起初
如
何，今
日
亦
然，
直
到永远。阿们。